兄姐妹们平安，啊，很高兴看到大家哦。星期天早上，好，请我们一起对我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持续到这么久，可以今天我们正式开始讲啊，结束民数记，讲生命记。谢谢主，让我们很快就要读完摩西五经了啊。这个过去的一段时间，主啊，谢谢你给弟兄们姐妹们恩典，让我们能够持之以恒的来读你的话语。求主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你说我们若遵循你的命令，我们必得福，因为你给我们的心意是好的，是要祝福我们。求主赐给我们一个真理的圣灵，打开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和孩子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也求圣灵亲自教导孩子，让孩子口中所说的话能够蒙你喜悦。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今天我们来讲那个最后的民数记的三章哦，请大家把圣经请大家准备好，可能我们要翻一下经文哦。好，上星期我们在讲民数记33章32章的时候，有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不愿意过约旦河啊。河西，他们愿意在河东，因为他们说河东的地非常的适合他们牧养他们的羊群和他们的牛羊哦。所以因为这样子啊，他们其实因为信心不够啊，其实以色列人他们所要得神应许给他们的疆界远远要超过他们自己所得的啊。下面有一张地图，大家看一下，就是按照我们34章啊那个分34章里面。要分的以色列的疆界的地图哦，看到那个应许之地范图哦，是用那个颜色，看到了吗？好，我们看，其实以色列他们自己最后所得到的只是下面一小块地哦，下面的一小块，下面有死海哦，我还比较一下他们有什么多少地没有得到的。好，他们未得之地，看那个。浅颜色的，他们上面几乎上面那个幼发拉底河那一上面全部没有得到，只有得到下面一点点。所以基本上34章讲的是迦南的禁忌啊，他讲的是因为以色列他们缺少信心，他们也不愿意顺服哦，竟有两个半支派人不愿意进到河东以西，所以导致有很多的地方。其实他们真正的没有得到，这在我们在以后在约书亚记中会有记载，有哪一些地他们没有得到。当然是也是根据他们最后进了迦南地之后有我们不顺服，不愿意顺服神的教那个命令跟别人跟其他的异教结婚最后远离耶和华有关的，所以他们所得之地有很多很多，他们只是得到一小块之地这就看让大家我们看到从一个属灵的意思来看呢，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对神的信心不够神的信心是要给我们最大的祝福，但是我们如果我们的信心不够，我们就不能够得到神给我们最大的应许，最好的应许所以看到34章那个16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给你们分地之业的人的名字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所以分派那个地的有两个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大总司令约书亚到约书亚记之后还有那个祭司以利亚撒他们带头，然后从各支派选一个首领来帮助他们来分派那个去迦南之地后要分派的地所以民数记它最后34到36章，它是以六组律法来结束的。六组律法，请大家再翻到那个民数记33章50节他说耶和华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所以看到没有，他是都是耶和华在摩亚平原的约旦河那边晓谕摩西说，是那个耶和华晓谕摩西要说的律法。我们再翻到36章最后一节，36章13节，最后总结他说， 这是耶和华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借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的命令典章。所以从看到从最后三十三章的那个最后到三十六章都讲的是耶和华在摩西在摩亚平原晓谕摩西说啊，所以他最后是有以六组律法为结束的。那第一组律法是在三十三章的五十到五十六节啊，神要他们除去他们你们过了约旦河进迦南的时候啊，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地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建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筑成的偶像，又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啊。所以这是一种意，就这六种律法是教导以色列人去迦南地之后说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所以摩西教导他们说这是神告诉你们的，你们要这样做啊。所以告诉他们六种律法说你们去了迦南地之后要这样做啊。那有人就说为什么啊？他上次有讲过为什么神那么的好像没有怜悯啊，要把迦南地的一切人都除掉，要赶出他们的居民，还要毁坏他们一切偶像啊。他上次有说过迦南人是那个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民族啊，他们很多的一些敬拜假神的行为啊，他们把他们的儿女金火把他们儿女杀了献给他们的神了，他们正在神面前以那个男女邪淫的方式来敬拜他们的神了。所以神要为了保持以色列的圣洁啊，所以说你们要赶出他们的迦南地，因为如果他们不赶出的话，以色列人会被影响，会远离真神。那大家如果读过以色列旧约记的，读过约书亚记后面记的你知道以色列人有没有听从神的话把迦南地人所有人都赶走？没有，对吧？后来他们导致他们怎么样亡国了，对吧？所以整个旧约历史就是显示出他们如果不顺服的话其实他们神也在后面米书记说约书所以申命记上说我们要我神说我要你们赶出迦南的地，不是因为你们的义，是因为以那个迦南地的恶所以神会审判神会审判这世上一切恶。那以色列人只是神的工具，神使用这个工具来审判迦南人的。就像我们都期盼那个耶稣的再来，都当世界的末日耶稣再来的时候，神也会审判神也会有审判日，那一切的正邪恶正义都会在神的面前审判这一次只不过是神借着以色列的工具来审判迦南人那第二组律法是在三十四章三十四章你看到第一句话怎么说？他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他其实是跟三十三章五十节一样的，说耶和华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是一样的，只不过它是一个简短的是一个 short version， 它是一个简短的。所以你看到这是第二组律法的开始他就吩咐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你们到了迦南地，就是归你们为业的迦南地之处要怎么分地所以分布那九个半支派的人过了迦南地时候怎样分布那个疆界，因为两个半支派不愿意过河，他们要在河东地得所以分布那两个九个半支派的人怎样得那个迦南地。好，那第三组律法是在十六节三十四章十六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又是晓谕摩西说说要给你们分地为业之人的名字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所以指派这两个人，总司令约书亚、祭司大祭司以利亚撒和十二个支派的领袖每个支派都选个领袖来帮助你们在分地所以说是是十个支派，不好意思因为两个半支派已经在河东所以这大祭司以利亚撒和约书亚加十个支派进入河西的十个支派的领袖一起来共十二个人一起来分配这个地所以这是第三组律法我们看第四组律法第四组律法是在三十五章讲的是给利未人的诚意和逃城所以在三十五章他开始说耶和华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又是一种律法这是第四组律法的开始要怎样给利未人分成。所以神有说利未人是不是没有产业的？ 没有产业啊，神说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对吧？那这里面好像为什么要分给利未人一共几座城？48座，对吧？说48座城，为什么？哎，利未人不是没有产业吗？为什么神会给他们48座城呢？其实你看一下，其实他们有人做了研究，所以这48座城是在什么，在哪里？在郊野，对吧？在野外啊，在郊野啊，从成功开始啊，其实他们那个数量是挺少的，就相当于整个迦南地的0.1%啊，0.1%。神这样做的目的是说，因为利未人是神所拣选侍奉神的那个神的仆人，他要把利未人分散到以色列各地，使以色列各地的人都可以敬拜神啊，分别在以色列各地，使他们以色列人可以有神的同在啊。表示神住在以色列人当中啊，可以看到哦。那第五组律法是讲逃城啊，逃城我们等一下再仔细讲啊。所以有几座逃城？6座逃城啊。好，是给什么人住的？误杀的人啊。等一下我们再仔细讲一下啊。所以，但我们再看第六组律法，第五组律法是35章啊，在这35章。9到34节讲的是逃城啊，第六组律法是36章，看到啊，他讲的是那个希罗菲哈的女儿承受产业啊，那这就是在13章13节最后一节就说，这是耶和华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借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的命令典章，所以最后以这一句话结束啊，所以看到就是啊。民数记以六组带应许的律法来结束的啊，再次强调，这个律法是啊，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去迦南地之后啊，所要做的事情。那表示呢啊，其实神已经应许了，他们一定会得到迦南地，因为神跟他们颁布律法，就是你们要去的时候要怎么做啊，表示神啊应许他们一定会得到迦南地。虽然那边的地人很高大，亚纳。人很高大啊，他们那个巴兰王的床啊特别大，所以他们的巨人，虽然他们那么高，但是没有一座城墙是你们不可以攻破的。好，我们来仔细看一下那个逃城，看35章那个逃城啊。所以逃城的目的，刚才有人回答说是给误杀人的住的地方，对哦。所以当时呢如果说有人误杀了某人啊，他们因为风俗习惯是有报血仇的习惯啊，有这个报血仇，无论你是蓄意谋杀还是误杀人，只要你杀了人，他们家里的人啊，弟兄姐妹们或者父亲们都会来报仇，要把这个被杀，要把那个杀的人要杀掉啊。所以呢，神啊为了保护这些误杀的人呢，他们有设立了6座逃城啊，在那个利未人那里设了6座逃城。那如果是蓄意谋杀人的话，他们就必须要偿人命啊，这只是给那个误杀人的住的地方。那为什么误杀人要到逃城里面去呢啊，其实我们看一下啊，35章的33节啊，他说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非牛那杀人者的血，这地那地就不得干净啊。所以如果一个人杀了人，那个血可以使那个地污秽啊，那个血是能污秽地的。如果不是啊，非的那个杀人的那个杀人者的血才可以尝尽啊。所以那个地是污秽的话，你就那个杀人者就不能住在那里，就要逃城里面去。那想问大家，逃到那个逃城里面的误杀人者，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出来？哦，大祭司死之后会出来哦，那是不是说好像他们都祷告说大祭司快死了啊？不是啊，这有个深深的预表啊，因为大祭司他是担当以色列罪的，对吧？我们在利未记里面看到的，所以大祭司的死之后，他的生命可以赎罪啊，可以赎回这些被误杀人者的血啊，他们的罪啊，他的罪，他的死可以洗净这些人的罪，所以看到这里面有个深深的啊。预表啊，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在希伯来书里面是不是？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的血一次洗净了所有人的罪孽啊，使我们可以不用住在逃城里面啊，我们就可以我们的罪可以得以赦免啊。所以其实 这样的规定并不是说大祭司死了这些人就可以逃出来，其实他深深的预表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真正的救赎者啊，他是我们救赎者，他的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看我们来差不多我们就是最后不好意思在最后讲了36章那个希罗菲哈的女儿她承受产业她说如果说没有儿子的话她的女儿的话如果要继承产业必须是在嫁给他们那个支派内部的支派内部的，所以他们的产业就会留在他们的各支派的内部她主要是讲那个产业的分配所以大基本上这是民数记的内容。我们在讲生命记之前来复习一下民数记它主要讲的是那个旷野的过程所以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不信神就说你们必须在40日如40年他们探观窥探迦南地40日40年你们必须在旷野漂流他们那个翻译的是说 numbers 是按照沿用是译本的书名根据那个每一章，因为在旧约摩西五经里面大家如果记得的话，每一个书名的开头是它怎么样？它的每第一句话第一段话，说创世纪是起初，对吧？创世纪那出埃及记是说出埃及那个 Exodus， 那民数记的话，它就是那个 Numbers， 就是说The Lord spoke to Moses in tent of meeting 是说第一章。第一章和26章的那个计算民数那个 census 你叫民数记其实它的那个希伯来文原文是旷野的漂流但因为那个后来翻译成是根据它每一章的第一句话的意思来取它那个名字同样我们在以后讲那个生命记的时候它是说这是神对摩西说的话就是生命记所以看到是他主要找的是以色列人在40年的旷野的漂流。那看一下，其实如果大家记住以那个民数记有三个分段就三个地点就掌握了那个民数记的内容大纲。它第一个大纲第一点是在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在西乃山。那第二个章节是在以色列人在加里斯那最后是以色列在摩亚平原我们上周读的34、36章就在摩亚平原摩西对他们讲的六祖律法所以基本上有三个章节三个那个 paragraph 那讲一下那个时间因为那个时间等一下给我们讲生命记摩西他在生命在最后的几天几十天之内要讲的话所以第一点是说在出埃及记事实上说17节他说第二年正月初一帐幕就立起来的所以那个神的帐幕敬拜神的地方就立起来的那在民数记1章第1节说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的时候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是出埃及地后的第二年2月初一那在民数记10章11到12节第二年2月20日云彩从法柜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往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云彩停在巴兰的旷野那生命第1章第3节说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一日摩西照耶和华借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说等一下我们看的生命记里面是讲的是在出埃及记第40年11月初一日那过2个月之后正月初10日他们就要过约旦河他们就过了约旦河在约书亚记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在大概11月初一的时候40年的11月初一好那后来新约圣经中以民数记的故事来警戒后人在哥林多前书10章1到11节说他讲到保罗就讲到以色列人那上一代他们多半是神不所喜悦的人因为他们不信他们抱怨拜假神拜金牛犊抱怨 那希伯来书啊，三章七到十七节也引戒啊，说我们啊，就是啊，不要像以色列那样子啊，不信远离真神啊。好，这是民数记的复习啊。那我们就结束了，我们来看生命记啊。这就我们想跟大家强调一下，怕大家忘记，因为其实这个读经班的主要的目的不是说每个星期来听啊老师们来讲一下啊，我们听一下，最主要是大家要读那个圣经啊。这个读经班只是帮助大家多了解啊，其实我们在讲根本都帮不了什么，主要是大家自己要好好的读，特别是生命记当中它的每一句话，大家觉得会觉得特别的好，每一句话都神的命令啊，非常的好。那啊，就希望大家真的是啊，把读经的习惯养好啊。那也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16到17也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那我们会有那个大家也可以祷告，就是说求主光照啊我们读经的日子，使我们能够明白圣经啊，愿主的道兴旺，我们的生活也借此得以蒙福啊。那我们会有一个那个原则，就提醒一下大家大家希望大家每日都可以灵修啊，上课之前你要读完指定的经文啊，不要说我没有读，今天上一天没有读啊，如果超过三次以上，请大家就自行的退课啊，不能不迟到早退啊，还有每周必须完成每考试啊，只要你来了，你要完成考试。那我们的进度啊，我们这个摩西五经是从2016年6月20号开始的啊。那我们就是每周十章啊，就每日读两章，一个星期五天，然后周日到周六就是复习经文或补进度啊。那我们将在11月6号完成摩西五经啊。那11月13号我们正式开始我们的旧约历史书读经班啊，历史书。我们会从约书亚记开始啊，这是我们的读经进度。好，我们来看这个被引用最广的旧约书卷那个之一的《生命记》。大家有没有收到班长寄给大家的那个背诵经文？有没有吗？你们有那个 email 吗？有 set up email 的小组长吗？哦，所以小组长没有发。哦，你们小组长是谁？那你要查一下那个班长的那个 email 啊。所以因为从这个星期开始，我鼓励大家每周背诵经文的，每一周，因为生命力确实里面有很多很多好的经文，像比如说6章4到5节啊，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爱耶和华你的神。那特别在以后说，你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说非常好的经文，一定会帮助大家啊。等一下我讲生命力是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那个库存，大家如果在生命中发现什么事情需要指导，婚姻生活人际关系指导的，都可以在生命力中找到很好的答案。所以鼓励大家从这个星期开始背诵经文所以我上星期有给大家发那个经文，大家有背吗？等一下我们结束之后有请一个 volunteer 他们能背背一下每一周会请一个人来背一下所以上星期开始大家 pay attention 每个星期都不一样的经文好，摩西五经的主题创世纪它讲的是万物的起源，出埃及记讲的是做神的子民利未记是如何亲近神利未记说如何献祭亲近神，那民数记讲的是旷野的漂流那生命记讲的是重生爱的命令。那我们讲一下什么是重生爱的命令生命记的主题是重生爱的命令这个命令是神的命令不是选择，不是说神跟我们讲说你们这样子，你们可以这样子比较好一点，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命令，神说你们必须这样做。那神为什么这样做？因为神爱我们，因为我们这样做就可以蒙福就可以好好的认识神就是爱的命令生命记的主题经文是6章4到5节，来我们一起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他的 金句啊，它的也是它的主题经文，希望大家这个一定要，这个经文一定要背熟啊。那第二个金句是在下星期大家读那个第十章十二到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哈。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意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好，这个经文我会发给大家，下星期大家要背这个经文的啊。好，我们先复习一下那个生命记的总纲啊。所以生命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书啊，它对我们的信徒的生活有极大的影响啊。如果我们在比如说面对挑战、信心受到考验，或者生活中需要指引的啊，生活方面、敬拜方面跟神的关系啊，都可以找到啊，从这里面找到那个啊答案帮助啊。它也具有很多的很大的神学价值啊。比如说耶稣有一个法律师律法师来问耶稣啊，律法诫命是什么？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意尽意爱主你的神啊。这也是犹太教最大的教条，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啊。等一下我们再讲一下这句，你要听这句，以色列啊，你要听啊。对，等一下我们仔细讲一下。它也是被应用最广的四本旧约圣经书卷之一啊。创世纪、生命记、诗篇和以赛亚书啊，这为什么我要鼓励大家读背生命记啊？因为它里面很多非常好的经文，而且是非常帮助我们，就是很 uplifting 的经文啊。好，讲一下那个书名的来源啊。所以看到那个希伯来原文圣经中摩西五经都是用第一个字来命名的啊，比如说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啊。出埃及就是说当出埃及的那个时候 Exodus。 那这里面的你看，大家读一下那个生命记第一章，看一下啊，第一章第一节他说，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的旷野，约旦河东的旷野苏弗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南等等，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所以英文说These are the words Moses spoke to all Israel. The words 就是话啊，所以他以那个话来命名啊。那个英文的名字叫 Deuteronomy 啊 ，Deuteronomy， 它意思就是重述律法啊。Deuteronomy 它是有两个希腊文组成的，第一个是 Deuteros， 就是第二那个 nonymous 意思就是律法啊，就是第二次律法，就是重述啊神的律法。Deuteronomy 是根据希腊文旧约七十四译本那个十七章十八节，就是说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手抄一本，这句话就是意思就是这样来的啊。为什么叫第二次律法呢？啊，我们可以讲一下，就是说第一次神给以色列律法，给以色列律守立约是在哪里？是在西乃山，在埃及，在出埃及的时候西乃山，对吧？但是这个时候到过了四十年之后，这一批人也这个当初跟神立约的这一代以色列他们有没有？他们是不是已经倒闭在旷野了，对吧？所以摩西想第二次跟那些小孩子们，就以前四十年前神第一次立约的时候都是小孩子，可能有的人是抱在父母怀中，可能是没有超过二十岁的，所以他们可能还不太明白，所以神借摩西说第二次跟以色列人新的一代立约，就叫第二律法，重新的诉说神的命令，重新诉说神的律法。好，所以就是 Deuteronomy 生命记第二次重述神的命，重述神的命令啊，爱的命令。好，他写作的背景啊，大家知道啊，就第一次神在西乃山啊，跟以色列立约的时候啊，说，但是这些人因为上一代他们不信，他们全被倒闭在旷野的。那新一代以色列人，他们马上过两个月之后，他们就要过约旦河东。 他们就要进迦南。所以你看神啊说叫摩西给他们鼓励，给他们啊打气啊。你看摩西他没有用讲军事的策略，他没说你要这样做，他反而是讲是神的律法，说你们只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就可以了啊。这诫命的第一，他你看摩西他没有说用大夫讲说你要怎么怎么兵略策略怎么进，他反而是讲神的律法啊。所以他是深深的明白神的心意的，神的大能的。因为他说啊，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啊，那个征战属于耶和华啊，所以他们只要你们信神爱神，你们一定可以啊夺取迦南美地。所以当时摩西啊他是现在是十一月份啊，冬天的时候，因为以色列的十一月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正月啊，是冬天的时候。过了两个月之后，以色列月历的正月初十，他们就过了约旦河。所以摩西死的时候，以色列人为他哀哭了30天啊。所以你看，只有两个月的时间过约旦河啊，所以摩西还有剩下不到仅仅30天的时间。摩西快要死了啊，因为摩西不能过约旦河，因为他没有违背神的命令，他就快要死了。所以他生命的最后的30天，摩西就像一个老父亲啊，对待那新一代以色列人说啊，以色列啊，你要听啊，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爱他，这样子你们就可以攻取那又大又大的城啊，可以攻取迦南地。好，所以你可以，大家可以想象当时摩西的那个心情啊，他自己快要120岁了啊，他快要死了，就30天时间，他这对着这一代以前那些孩子们啊，他重复神的律法啊。好，还有在新约里面啊，耶稣基督啊曾经使用过很多引用很多啊生命记的经文来抵挡魔鬼的攻击啊。有个魔鬼来攻击耶稣，神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对吧？啊，当拜耶和华啊，不要试探，不可试探你的主啊。都是耶稣用神的话语来抵挡魔鬼的试探啊。在新约里面，生命记被引用了80多次啊。他写作时间啊，就是刚才说的啊，11月初1日啊，相当于我们西历的1月和2月间，是在冬天啊。现在这个讲的时候还在约旦河东，还在摩亚平原啊，大家记清楚。生命力发生的过程就还没有进迦南之前，快要进迦南了，还过一个多月两个月就要进了啊。所以在约旦河东的旷野，在摩亚平原，马上就要进约旦河了啊。看这个老摩西，那旁边那个可能就是约书亚，应该是约书亚啊。好，讲一下那个生命力的主要内容，我们来主要要讲一下大纲啊。第1到第4章讲的是翻开救恩的历史啊，等一下我们仔细讲一下啊，讲的是摩西提醒啊，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说这是以前发生的事情啊。摩西误解了啊，讲解耶和华和以色列民所立的约中应遵守的原则和条律啊。那第4章的44到26章都是讲了详细的律法的详细的阐述啊，所以神以尽心尽意遵守遵行，重新定了神与以色列新一代之间的盟约啊。那最后27到33章讲的是啊，摩西临终前证言和祝福啊，以及约书亚被立为新领袖啊。摩西最后在啊登尼波山的时候就死了啊。摩西死的时候年满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也没有衰败啊。最后他就告别了以色列人，那34章时候啊，这就是生命记的总共的大纲啊。所以1到4章讲的是重述救恩的历史啊，那5到28章讲的是那个4到26讲的是重新诉说神的律，是详细的阐述啊。21到33章讲的是最后的箴言和祝福，34章讲的是摩西的去世。好，那个再看一下那个大纲啊，所以摩西第一次讲律法是在1到4章啊，他1到3章他是缅怀过去，他第4章是警戒未来啊。 那摩西第二次讲律法是五到二十八章，刚才讲到的是五到二十八章，这是第二次讲律法啊。那六到十一章讲的是律法的原则啊，律法的核心是十诫啊，律法的总规啊，不可忘记耶和华，专一跟从耶和华，汲取历史的教训啊。那十章说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啊？那摩西第三次讲律法是哦不，摩西第二次讲律法是五到二十八章啊，细节是到十二到二十八章啊。那个总纲是五到十一章，那细节是十二到二十八章。那第三次讲律法是在二十九到三十章啊。那最后三十一到三十四章，摩西为以色列人祝福并告别他们。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来讲第一讲啊，一到七章。好，我们翻开申命记第一章啊，所以。第一章到第三章啊，是讲的是过去所发生的四十年所发生的历史啊，就叫做翻开救恩的历史。它主要有两个意思啊，神为什么要讲就是摩西就说这些人啊，就这些快要进迦南地了啊，神为了鼓励摩西为了鼓励他们，叫他们翻开救恩的历史啊，主要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说神是信实的，说。你们在口渴的时候磐石出水，你们在饿的时候天上降下玛纳，所以这四十年你们的衣服没有穿破啊，所以神的就说神是信实的啊，大家要信靠神啊。第二个是说人是不可靠的，对吧？所以你看他们拜金牛犊，他们与别就拜巴利神啊，说人是不可靠的，所以主要是提醒摩西提醒。他们你们一样知道之前所发生事情。就弟兄姐妹，我们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的意思啊。就当我们如果生命中发现一些事情很难过的时候啊，就特别当我们一些决定抉择需要我们做个决定的时候啊，我们信心受到动摇的时候啊，我们常常可以思考过去神怎样带领我们啊，过去神怎样带领我们，如今神也必定带领我们。你可以翻开救恩的历史啊，有些人他们有个祷告本啊，就是每次祷告祷告的时候神应许，他们就写上什么时候哪一天应许的啊，哪一天成就的。他们当他们信心受到软弱的时候，每次翻开那个祷告本啊，重新就可以得力的。同样啊，摩西提醒他们啊，你看神以前在过去历史当中怎样带领你们的啊，你们不要害怕。好，第一章他说第一章第三节，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啊，就是那个时候摩西借耶和华小谕摩西以色列人说啊。那在第十章第十节，一章第十节啊，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的人数大概是两三百万人了已经啊，所以他们要必须啊，那个时候摩西就说当时你们人多起来的啊，你看他们当初是从七十个人下迦南，对吧？像那个埃及七十人下埃及啊，以色列带他种子，到现在的三百多人，三百多万人啊，他们多起来的，所以他们必须要有千夫长百夫长啊。你看神就是像当初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我必使你的万代万国啊多起来啊，像你们的后代必如那个星数不清楚的星，像沙土一样数不清楚啊，所以他慢慢的就多起来的啊。所以你看大家看到以色列那个民族啊，他们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民族，但是他们在2500多年前被灭亡的时候，现在可以重新的建立王国，确实是一个恩典啊。像以前的一些很强大的民族啊，像匈奴族，他们都已经不见了，在历史中已经消失了。但以色列人他们在亡国之后2500多年前仍然可以重新建国，可以看出神对以亚伯拉罕应许说，我必使你的国为大国，万福必以你为祝福。我看一下第二章的第七节啊，不好意思，我看第二节 第二章第七节之前，我想看一下第一章三十七节，我忘了讲，因为这没有在 PowerPoint 上，我这里想讲一下啊。第一章三十七节，耶和华为你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啊，就是摩西说，因为你们的缘故，我不能进入那地。为什么？因为摩西他当时没有听耶和华的话，在百姓面前击打那个磐石两次，那个磐石就出水了。耶和华就说让你吩咐磐石出水，他反而击打两次，就因为那一次他没有顺服啊，他就不能进入迦南地啊。你看多么的，你看你，其实摩西是个非常好的 leader 啊，他说他最后他说在以色列当中以后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啊，除了耶稣之外啊，所以摩西是一个非常非常那个。Great leader 啊，所以以色列他们特别敬畏他，因为他们就因为这一次他没有顺服，神就没有进入他那个迦南地啊，因为神要借着摩西教导以色列一个很重要的 lesson 功课是什么？顺服。因为他没有顺服，神就说：因为你不顺服，我要在以色列面前教导他们，你不能进入那地啊，不能进入迦南地啊，因为他不顺服。所以整个生命力其实教导我们一个顺服的功课，一个顺服的功课。好，那我现在看第二章第七节啊，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已赐福于你，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了，这四十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啊。这个旷野是个非常艰苦的一个环境啊，但是神，你看神说这四十年你鞋子也没有穿破，衣服也没有破，都是神供应他们啊。其实我们的需要神都知道，就像新约里面他说，马太福音第六章他说你们不要担心也不要忧虑，对吧？啊，神你所知道神都知道啊，就神连天上的飞鸟他都看顾，更何况不看顾他所爱的子女呢啊？所以这四十年神都照顾他们啊。我们看一下那个第二章的三十六节啊，他讲的是说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直到基列，耶和华我们的神都交给我们了，没有一座城高得使我们不能攻取的啊。你看当时那个亚拉利人他们是不是很高大，然后他那个王巴兰的王，他那个他的王那个床是真的是那个 king size bed 啊，很是不是 king size bed， 可能是从那里来的啊，他是可能就是证明他们人是非常高大威猛的哦。那以色列就像我们看我们自己是吗，如蚱蜢一样哦。但是神仍然帮助他们取了那个城哦，说没有一座城高的神我们不能取的。那同样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耶稣也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也不能胜过我们啊。我们现在基督徒就在社会当中好像有权有势的不是特别多啊，好像有权有势都是那些不信神的人，他们做高官呢，做很有钱哦。但是你看神其实我们其实是一个耶和华的军队啊，说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打倒他们。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做一个勇敢的耶和华的精兵，去勇敢的传他的福音啊。他什么说阴间的门不可以胜过呢？就是一切撒旦世界啊，这些魔鬼都不能够抵挡我们，因为我们有神啊。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姐妹我们是有信心的一个基督徒啊。而且他说是攻取的啊，没有一座城是我们不能攻取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坐着在里面啊，我做我的基督徒好了，我就是神祝福我，神是我们是一群进攻的军队，我们要为神就是传福音啊，就是为他征战，无论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我们是一个行动的军队，一个进攻的军队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下面第三章看一下二十二节，他说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啊。所以摩西你看他马上就要过迦南地了，就那边的人特别的凶猛啊，特别的那个，他马上就要打仗啊。约书亚记讲了很多打仗啊，就等一下夺取那个地，那马上就要打仗了啊。神就没有说你要怎么打，你要多少多少兵多少，他是说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因为摩西说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啊，不是你们自己，所以你们打仗不是靠血迹啊，是靠耶和华你的神啊。在后面旧约圣经有一篇经文说 the battle is God 啊，那征战是耶和华的啊。大家在后面有看到那个有个例子，就那个基甸打仗的例子啊，他们有 原来有三万人，后来耶和华小谕他们说，如果那些你们中间有怕的有不想上去的，你们可以回家，所以有两万多人就回家去了，只剩下一万多人啊。神说这一万多人太少了太多了再选看他们怎样喝水再选，最后只剩下三百人，他们打赢了神说就要在耶和华身上显出神的伟大所以神并不是要靠我们是靠他，我们要靠他无论是打仗还是我们生活中所有事情要知道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好，我们看到在再看一下看到第四章的第六节说，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中眼前的智慧所以摩西说，你们要遵行神的律法就是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我们说，某一个人是什么 Google 的总裁，某一个人是什么什么 Intel 的一个 President 他们是不是很聪明好像我们社会地位高的人就很聪明，就很有智慧其实不是的是敬畏耶和华便是智慧的开端。虽然我们如果说没有什么学历，也没有什么地位，但是我们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了，就是我们在人面前显眼前的智慧，就是我们敬畏遵守耶和华的命令他在生命记14:9他说你要把这些传给，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说你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神就是说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所以就要我们信仰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反正我现在不是很常见以前有很多以前的弟兄姐妹们教会里面有一些比较就经常送孩子去各种piano lesson 各种math class 你要好好学习你要好好的考试你要当医生你要当律师但是我们更重要是说，我们要把神的律法传给他们神的话语传给他们不仅仅是说你要好好读书你要当律师当医生我看到4:24说耶和华，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我再重新的复习一下为什么神是祭邪神？神跟我们的关系就像夫妻之间的关系是要绝对的忠诚的所以耶和华是祭邪的神，我们不能够离开他去拜假神，去敬拜其他神。那他是一位祭邪的神他愿我们绝对的对他绝对的忠诚了。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这样做我们就可以蒙福神给我们的那些命令、那应许都是要祝福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是好的，不是说要给我们你要这样子，你不能不这样，还要很把我们拘束这样子不能做，那样子不能做，还很拘束。其实不是的，弟兄姐妹，耶稣说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其实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才可以得到自由。你不这样做，反而得不到自由。再来，如果读圣经，如果把它真的是理解、消化，你要背，你真的是明白耶稣的真理，就真的是可以使你得到自由，而且是可以得到祝福的自由我再讲一下29，看一下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你尽心尽意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大家读这个，看一下说，你尽心尽意寻求他的时候，必寻见换句用那个比较口语的话，就是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为什么？因为所以我们寻求神，大家弟兄姐妹们，不是说只是随随便便我来寻求，我们要尽心尽意的寻求。就是说当我们觉得人生走到尽头了，我真的是靠我自己的能力，我真的做不到，我真的是不行I'm hopeless， 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说谦卑下来，来相信神，就是说我真的相信你神，我相信你一定会帮我的那个时候你尽心尽意的寻求他的时候，你会被寻见所以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寻求耶和华不是随随便便来寻求，就是我们信主也不是说反正我就是来祷告，来 Sunday service，来教会好了，我就是随便，这样挺好的。其实神要我们说，我们要尽心尽意寻求他所以有一个标准好，我们再看一下下面，怕时间不够，因为生命力太好了，我怕时间不够好，我们看一下那个 第五章啊，讲的是从摩西重述十诫啊。第一次的十诫是在西乃山，对吧？啊，西乃山啊，神有讲十诫啊，因为那一代的人啊已经倒闭在旷野了啊，所以新一代的那个年轻人呢、啊，他摩西重新让他们讲神的那个十诫啊。前面四诫讲的是神与人的关系啊，神与人的关系是 the primary， 是最重要的。你要把你跟神的关系弄好了，你跟其他人任何的关系都会很好啊。所以这前面四诫是最重要的啊。那第一个是说啊，除了我以外，第一诫你不可有别的神了。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啊。那第二诫就是你不可雕刻、制作偶像，不可跪拜偶像，不可侍奉任何偶像。第三诫是说神的名你不可随便妄称啊。第四诫说你要当守安息日为圣日啊。所以前面四诫讲的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啊。那最后那个后面的五到十诫讲的是啊，我们与人的关系啊。所以那个第五诫说你们要饮水思源，当孝敬父母啊。第六诫就是要尊重生命，不可杀人啊。第七诫是要尊重婚姻，不可奸淫啊。第八诫是尊重财产，不可偷盗。第九诫说你要尊重名声，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啊。第十诫说你要知足的心，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并他一切所有的。所以就前面这九诫都讲的是行为上的，只有第十诫是讲的是内心里面的，是心里面的罪啊。所以我们要有知足的心，如果我们要贪恋别人，就表示说我不满足神给我的一切啊。神其实给我们一切是最好的，最适合我们的。就像诗篇16篇16节他说，我的境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知足的心啊，不要说哎我不够，这也不够，那也不够，房子不够大，工作不够好。其实神给我们是最好的啊，我们要满足神给我们的，有一颗知足的心啊。好，所以这是十诫，是神重新啊借着摩西跟以色列第二次立约。好，我们来重点来看一下第六章啊。第六章那个主题的经文就在第四节啊，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啊。第五节，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啊。所以那个希伯来文的听就是希玛啊，你要听啊。所以大家别小看这段经文，说其实这一段经文就是以色列犹太教啊 Judaism 他的那个教的核心啊。他们古时候他们人见到弟兄姐妹，见到这就古时候以色列人见到对方之后，他们的 greeting， 他们互相打招呼，就是不是我们说哎你好你好，张弟兄你好，他们是说你要听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他们用这句话来互相的慰问对方啊。就早上说我们说早上好，他们不是早上好，他们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啊，是他们整个以色列教的朱利怎么的一个核心。那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就按原来希伯来文是有四个字啊，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是两个字啊，独一的主，独一是一个字，主是一个字，一共四个字啊。所以看到是弟兄姐妹们，所以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他不是说一个就是一个神啊，是跟我们有 personal relationship 的，跟我们有个人关系的，是我们的神，而且他是独一的主啊，除他以外别无他神啊，只有他一个神。那我们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我们最主要是后面那个我相信大家都认识，都知道神是唯一的神了，我觉得大家灵命都还不错，我这个不用特别的强调。最强调是第五节，他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啊。所以你看大家读这个啊，可能我刚开始读的时候一读就过去了，也没有想很多啊。尽心尽意尽力爱主耶和华，好啊好啊，爱神爱神。其实你仔细的读，他是说你要尽心尽意尽性，还有什么尽力。这个尽力对我当时我就想了很久啊，那神也让我几年前让我一直想，那个英文叫做 with all your might。With all your strength， 所以其实我们爱神的话啊，不是说我真的很爱神，我确实很爱神啊，我有这样做，我有读经，我有祷告啊，反正我也有，就是真的只是爱神。但是神还要说你要尽力爱他。那什么叫尽力爱他呢？就是 within your power，within your might， 就是说你要尽力去做一切事情， 就你要努力去传福音啊，努力做为神做见证啊，工作中努力去做，你要努力去做 ，with all your might。所以可以，其实神对我们的那个要求是有一定的程度的，不仅仅说你要尽心尽，还要尽力去爱他。所以这是我的一个体会，大家不知道可不可以啊？你们可以仔细，其实神的话语真的是很 powerful 的，可以仔细自己仔细的咀嚼一下啊，是很有味道的啊。你可以说，我怎么尽心呢？心是 heart， 力是说你要你的 soul， 还有你的力之，你的 might， 你的 power， 你的 strength 去爱他，你要尽力去爱他。那比如说我今天我读了圣经啊，读了五分钟一分钟够了，反正我爱神，那神说你要尽力去爱他，就是在你能力范围之内，也不能说我为了爱神我把自己饿死了，把自己累死，也不是啊，就是说在你能力之下你要尽力去爱他啊，就是 with your might。 那后面又就把你话语记在交给你的儿女啊，坐下躺下行在路上都要谈论啊。好，这是那个主题经文啊，大家要尽心尽力尽力那个爱他啊，可以仔细想一下啊。神为什么因为怕时间不够，我就想爱神的目的主要是什么是爱神呢？他讲得很清楚，爱神就要遵守他的诫命的。耶稣在旧新约里面说有爱我诫命的就是爱我啊，就是爱神就要谨守他的诫命啊，就遵守他的诫命就爱神。不仅仅是说我今天感觉我很爱神哦，要感官觉得我心里面很 emotional， 非常爱神啊。爱神不是那种爱神，是一种行动，是要遵守神的诫命，那叫爱神啊。爱神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蒙福啊，不是说神要我们这样的，神是让我们蒙福啊。怕时间不够，我就快一点吧。当然，我们爱神也是要让自己心保守，不能够爱世界啊，因为爱世界之后，你就爱神的心就没有了啊。所以一个人不能够又拜神又拜马门了，只有一个神啊。敬畏神就是还是 OK。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六章后面，就说想到说你们一定要不要忘记自己，不要忘记神啊。就说当你们去了迦南地之后说你们在这里啊，说十章里面啊，最后说你们去那里面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有琢成的水井，非你所琢成；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啊。说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神啊。大家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当我们就是情况，就是我们的生活非常舒适也非常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是最危险的时候啊。最危险的时候不是说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说挑战的时候，最危险是我们一切都很好了事业、孩子、房子什么都很好了，很安定了好好啊，神很祝福我。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特别要小心，因为我们人就有一个 tendency， 就是说我们很容易忘记神吃饱了，牛羊都足了，我们就会忘记耶和华我们的神因为其实是赐货财的能力都是耶和华给的。我们在明天我们读第八章特别有讲到，你们当你们那个货财丰富的时候，不要忘记耶和华也神所以其实给我们一个属灵的一个那个提醒，就是说我们在顺境的时候特别要小心，不要忘记耶和华我们的神看一下，很快第七章讲的是我们要专一跟从耶和华我想请大家读一下那个第七章第七节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你看到，所以其实同样神说拣选以色列人，并不是他们人多，也不是他们强壮，他们其实是人数最少的就看到是神就是爱我们，就是一个恩典就是一个恩典。那我们就是我们作为我自己我们就是我们华人，我们的文化民族，我们对那个恩典好像我觉得可能没有就不这么说，我自己来说吧，我觉得我对接受恩典没有像美国人那么的 sensitive。美国人就觉得他们就it's grace， 他们就很乐意接受，这是恩典。那有时候我会想，为什么我一定要做什么事情才可以，才这样比较好？那只能就是说，就是恩典。那我们 得救，我们现在成为神的子民，我们真的是恩典。有时候我们就神白白给我们就是恩典，不需要我们去做什么任何事情啊。所以我们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我要好好的认真学习如何真的是 graciously to receive the grace， 英文叫做以恩典的心来接受恩典啊。好，那么就读那个七章九节。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啊。这个话特别的好，我希望大家也可以背一下啊。好，那十五节他说，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你所知道埃及各地的恶疾他必不加在你身上啊。当然以后来读到啊，那后面那个生命记二十几章里面讲到，特别是说如何叫干净啊，就是说他们上完洗手间之后要把那个土盖上啊，把那个土盖上。当时在那个几千年前啊，没有洗手间的，没有什么厕所茅厕的啊，他们就以色列人他们很遵守神的那个规定，非常干净啊，他们东西什么不能吃，所以他们的身健康是很健康的啊，所以那些疾病都没有，他们都没有疾病啊。好，这是我们生命记的一到七章啊，因为很多内容，所以只是讲一下，希望下次可以有多机会讲啊。那鼓励大家继续读背圣经，那我会再发给班长，发给大家啊，下星期会再背圣经啊。我们一起第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的宝贵的话语。主啊，你的诫命真的是非常甜美的，又带应许的祝福啊！求主让我们能够存着一个谦卑的心，能够把你的话语存在我们心中，使我们能够尽心尽意尽力来爱主我们的神，这样子我们的后裔和我们必得蒙福，因为这是你应许给我们的。求主帮助大弟兄姐妹们读经的日子，让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感谢赞美主，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